袁世凯钱也借到手了，这个难关渡过去了，这件事能瞒得住吗？就传到国会去了。这国会啊，就是西方的制度，有众议院，有参议院，他们的职权是监督总统的。像这大借款的问题，要按程序，第一步得交到国会去议论，两院批准之后，总统才有权执行啊。可袁世凯反其道而行之，先把钱借到手了，没有通知国会，那国会能干吗？因此，众议院、参议院连日举行会议，纷纷指责袁政府和袁世凯，让他做出答复。有人提出质询，说你总统有这个权利，你可以随便做，要我们中参两院干什么？要我们这些议员有什么用？你这不是独断专行吗？你跟那封建的帝王有什么区别？必须做出明确答复。另外，这500万英镑国会不给批准，如果你借的时候属于你私人借款，国家不能承认。哎呦，把老袁给急的真龙都出窍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后来啊，他叫财政总长周薛熙到各地奔走，拉拢这些议员。咱把当时啊议会的情况简单的介绍介绍。当时这个众议院和参议院呢是四个党组成的，这四党是民主党、共和党、统一党和国民党，其中国民党的席位占的最多，势力是最大。这统一党是哪儿来的呢？是个小党，是袁世凯一手扶植起来的走狗。可惜这个统一党的党员呢不那么多，势力也不那么理想，所以周薛熙先跟统一党的党人打了交道，让他们四处活动，拉拢国民党和民主党、共和党，说总统已然都这么办了，干脆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就算了，下不为例，你们干脆就批准吧，咱们自家人的事情要闹起矛盾，岂不被洋人耻笑啊？国本初定，岂不是又要酿成大祸呢？这统一党闻风而动，后来拉拢民主党、共和党，这三个党又成立了一个进步党，这进步党跟国民党抗衡，但是还是没有国民党势力大。这老袁呢就拿钱堵这些议员的嘴，不惜重金，反正借了500万英镑了也够用的，每一个议员腰包都是肥肥的，撑得满嘴流油啊，钱一到手就改了口了，由反对老袁到同情老袁。所以呢进步党就主持干脆通过得了，无奈国民党盐水不进，不受拉拢，收买也收买不了。袁世凯又想个办法，让进步党的党员不开会，你们都回家眯着去，看哪个地方好你们就避暑去，看哪块玩的开心你们就去玩去，所有的花就我给报销。呵，这些议员一听哪有这好事，哎呀，因此纷纷的离开北京，都找最理想的地方去度假去了。他们一走，国会少了一半人，光剩下国民党的议员呢，是孤掌难鸣。后来国民党的议员一看，哦，这是老袁耍的阴谋啊，不让我们开成议会，好嘛，你不让我们开，我们在舆论上也得披露你， 也得揭露你的丑恶嘴脸。因此国民党的议员一方面通过报纸揭露袁世凯的阴谋，指出大借款的内幕，一方面通电全国，叫各省的都督民政党表态反对大借款。那国民党能不向着国民党吗？封疆大吏有三个省先表的态，广东都督胡汉民、江西都督李烈钧、安徽都督薄文蔚，就是那个白文蔚，这三个都督先表态了，不承认大借款，认为这是非法的，代表这三省坚决抵制，支持国民党的议员。这议员还有三都支持啊，声势就更大了，因此搞的这个老袁呢连饭都吃不下去，整日里唉声叹气，这是第二件事使他脑袋疼的。还有第三件事，他家的内部啊也不那么平静的。袁世凯有个表弟叫张振芳，这张振芳呢是河南项城人，跟袁世凯同乡啊。袁大头又叫袁项城，就因为他生在项城县。个表弟呀、最亲不过呀，姑表亲姑表亲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。袁世凯对他这个表弟非常赏识，当年的时候就向他许过愿，说我一旦掌握大权，你我绝不能亏待，我要做总统起码得给你个都督。袁世凯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这个张振芳曾经代理过直隶都督，后来袁世凯做了大总统，又委张振芳为河南都督，河南是他的老家呀，让他这表弟去看家，张振芳这才走马上任，高高兴兴做起都督来了。但是这个张振芳不学无术，狗屁不是，当年他是个买卖人出身，可也做过官，他做官就知道发财，别的事儿不懂，只要叫我做官上来，我带着80张耙子到这我就开始搂，平地都得挖进3尺去。这回做了河南都督，可得搂了，如鱼得水哟。那阵河南就是个大省，能有3000多万人口啊，非常富裕啊。因此这位张都到任之后，这份搂他也搂，他手下的人也搂，不管什么钱呢、这就往怀里头揣。你想那么大的中州让他搞的是一塌糊涂，只弄他民无聊生，怨声载道，是土匪横行，暗无天日，老百姓奔走呼号，有些人实在活不下去了，背井离乡到别的地方逃难，有些人挺身走险当了土匪。后来这土匪猖狂到什么程度，白天带着枪就进城啊，见什么就抢什么，都到了这种程度了。可人们都清楚，那张都督是袁世凯的表弟，就明恨他也谈弄不了他呀。可有人不听邪，当时水上警察厅第一厅的厅长叫彭超恒，这人挺耿直。彭厅长一看这玩意儿，你也不说我也不说，就把他惯坏了，咱河南还有个好吗，我非告他不可。彭朝恒就联合了各界的人，由他起草 就把他给告了。告到哪儿？告到众参两院，告到国会。一共告这张振芳六款。第一款，摧残舆论，践踏民权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河南郑州自由报的主笔叫贾英夫，这贾英夫啊，一看张振芳太不像话，手下都是贪官污吏，因此贾英夫亲自执笔写了篇评论，报道了一份实事，揭露了他们的罪行。好嘛，触怒了张振芳了，马上出动军警封锁了自由报报馆，把贾英夫立居所待，问成死罪，给枪毙了。这不是践踏舆论，践踏民权，又是什么？现在是民国，言论自由啊！你身为都督，你这么做事情，这还了得吗？第二款告他，干犯燕禁，谋取暴利。这张振芳本身就是个烟鬼，他抽还不说，三亲六故都抽大烟，光抽还不算，还要倒腾着鸦片，从中谋取暴利。现在各地都上河南这块卖大烟来，表面上这玩意违禁，实质上在河南是遍地开花。因此人们告他第二款。第三款，纵军洋匪，私卖军火。你说这个张振芳什么钱都想赚不？身为河南都督，命令手下的人私卖军火，这玩意儿也能随便卖吗？不管你什么人，给钱我就卖。要不河南的土匪哪那么多呀？枪支遍地啊，他从中谋取暴利，是有是在。这第四一款告张振芳结党营私，反对共和。张振芳手下的谋士幕僚和他的三亲六故全是反对共和的，骂孙中山，骂黄兴，谁要说共和好，他们张嘴就骂，是扬手就打。你说这帮人身在共和还骂着共和，老百姓谁能服啊？因此告到这第四款。这第五款，蔑视法权，纵容外省闹事。怎么告到这一款呢？本来张振芳是项城人，他呢别出心裁，想要在项城啊给他们家修个祠堂。钱从哪来呢？从老百姓身上盘剥，到时候抓了不少民夫，让人干干活不给钱，那民夫能不跑吗？能不骂他吗？张振芳怕底下人骂，怕老百姓不服，就让他外甥的身为总监工。他这个外甥仗着舅舅的势力胡作非为呀，到了项城县，公开指着鼻子叫县长，当时叫县知事啊，叫县长出多少民夫，哪天哪天必须给我出道，还不给钱。那县知事一想，我是父母官，我怎么好这么做事儿？你算个几儿啊？你来指挥我嘞。因此县知事没理他的茬，张振芳这外甥就犯了驴脾气了，小小的芝麻官敢不听我的指挥，领着一百多人冲进县衙，把这县知事揍的趴在床上六个月没起来，把衙门给砸了。张振芳明知的这件事情，直直不问，纵容他外甥这么干事，这不蔑视法权吗？第六一款是草菅人命，误粮为盗。像这种贪官什么事干不出来？你说他到了河南了，要一点政绩也没有，也没法向袁世凯交代，没法平息舆论呢。因此张振芳啊，表面上好像也干了点正事，去抓匪，其实一个真正匪徒他也没抓着。 抓的全都是老百姓，抓来之后严刑逼供，让人承认这承认那，那老百姓身遭不白之冤，能承认吗？不承认就给上酷刑啊！有很多人被屈含冤，招了供了，招供之后就地枪毙。像这种事儿，他没少干的。但是老百姓知道，你这纯粹是胡扯，你这叫草菅人命啊！就这样，综合六大款告到国会。国会议员一看，大吃一惊，这张振芳哪是河南都督，纯粹是土匪头子，还不如那满清那些巡抚总督呢。后来派专人调查，到河南一摸底，证据确凿，情况属实，马上提出弹劾，让袁世凯表态。袁世凯以前呢往下压这个事儿，后来一看压不住了，马上派人到河南二次调查，把笔一摸，老袁一看的嘴就咧喽。为什么呢？摸来的情况比人家告他还要严重的多呀。袁世凯这个骂的，心说表弟表弟，你这是定眼拔罐子作死命，你这不给我上眼药吗？本来我的日子就挺难过，你这么一折腾叫我怎么办？下边呼声特别急，国会议员纷纷提出来要把张振芳革职拿问，送交最高法庭审判。袁世凯清楚要经过法律一审判呢，死刑那是定下来，不是砍头枪毙就得处以绞刑啊，他下不了手啊。所以袁世凯呢，今儿个说脑袋疼，明天说屁股疼，迟迟不签这个字。张振芳的家属也都知道，坐火车找到北京，进了中南海天天哭啊。你是大总统啊，你连你表弟你都保护不了吗？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鼻尖一逛的不就没事了？袁世凯急得直跺脚，你们呢、啊、你们呢、啊、你们懂得个屁，那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的事吗？那是鼻尖一逛的事吗？我如果要是不惩治他，这舆论我受不了啊，你叫我怎么向大家做出解释？哎嘿嘿，急死我了。这呀就是第三大难题。现在原政府是百孔千疮啊，正在这时候又接着靳云鹏的电报。袁世凯看完了之后大叫一声，好像没背过气去啊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。哎呀，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、啊！孙中山、黄兴啊，你们吃着我的饭还反对我，这还了得了。袁世凯签署了第一条命令，把黄兴和孙中山所有的职务全都取消，然后又把财神爷周学熙给找来了，指示周学熙马上去找无果银行团的总董事跟他商量，急需要借款，没钱就没有一切呀，一定要签字达成协议。周学熙呀、啊、一咧嘴，跟那个嫖差不多，总统您打算还借多少？2000万英镑啊！总统，您是知道的，上次借了500万，全国哗然，各省的都督都表态反对，这次再借2000万，恐怕，哎呀，我的财神爷，现在顾不了许多了，没钱就没有一切。 如果那帮南蛮子要打了来，不但我的总统保不住，恐怕兄弟你也得蹲大牢啊。不要顾及这些，不要顾及这些，赶紧去办。
好吧，我这就去。
财政总长坐上马车去找英国人威托马。这个威托马是五国银行团的总董事，他说了算的。两个人见面之后，周学熙把苦衷一一说出来了。威托马笑而不言。一个劲儿的抽雪茄烟。最后周学熙急了。威托马先生，我们中国人有句话，见死可不能不救啊。如果敝国政府要保不住的话，恐怕你们在华的利益也要受到损害。周先生，因为贵国政府言而无信，对贷款一事一拖再拖，而使我们五国蒙受了巨大损失。对于贵国言而无信，我们只能袖手不管。这次例外，这次例外呀，维托马先生，请想，也不是我们能说的算啊。那还有议会，还得两院通过。哎呀，我们中国的事情就是难办呢。现在我们大总统已经表态了，无论如何要达成这笔协议，万望威托马先生鼎力相助。
好吧，
你们准备还借多少？
借了500万了，准备再借2000万。
哎，不行，这个数目太大了。本国政府及五国银行团也面临着困难重重，恐怕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。
这样吧，如果一下拿不出这么多钱来，分期付给我们也可以。
那好吧，我可以跟我的盟友们商量商量。
威托马先生，活了眉毛我们得顾眼前呢，你们千万别再往下拖了。
这样好不好，原来定的利率是5厘5，你们还觉着高了，现在我们蒙受了这么大的损失，利率还得往上提，我准备增加到7厘。
啊，这可如何是好？